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度过一个平安的一周，再看到大家心里特别的平安。现在时候特别需要问候大家的有平安，上帝的恩典、能力、刚强、谨守的心，每一天扶持我们、引导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哈，叫"天父在寻找你"。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故事。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四川和甘肃服侍，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到外面服侍，带着忐忑的心去服侍。那在成都的时候呢，我去拜访过一个姓段的老姐妹。这个姐妹呢，一生没有结婚，但是她有很多的孩子。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当段姐妹年轻的时候，她有时候在外面呢，就看到火车站啦，街头啦，常有一些流浪的孩子。神感动他和一些的姐妹呢，就建立了一个孤儿院，来收养他们。这些孩子有一些是孤儿，就是没有父母的；有一些是因为特别的原因就逃离了家的；还有一些孩子更可怜，是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身体就有残疾，就被父母遗弃在了街头上。所以，这个段姐妹呢，就和一些的姐妹一起，到处在路上去寻找这些的孩子。找到了以后呢，就把他带到孤儿院。这些孩子的心非常的刚硬，因为他们都受过一些特别的经历，受过一些特别的伤害。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段姐妹她们学习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去柔软他们的心，去用圣经的话语去教导他们，让他们渐渐去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度这个孤儿院最多收容了接近80多个孩子，但是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了，孤儿院就被勒令停止了。那孤儿院大部分的孤儿呢，都。孤儿院为那些的孩子，大部分都找到了一个收养的家庭。段姐妹自己收养了2个孩子。2009年，我去拜访她的时候，她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成了一名画家。他有一个心志，就是想要去西藏画画，同时呢，他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西藏藏人。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大儿子，但我看到他的小儿子。他的小儿子从小就是因为他的眼睛是瞎的，被父母遗弃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愿意收留他。后来段姐妹就收留了他，从一个婴儿开始，一直抚养他。所以到最后，别的孩子都送走了，段姐妹就最舍不得是这个孩子，就继续的抚养他。我去的时候呢，他大概已经15、16岁了，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弹得一手的好钢琴。他跟我讲说，他将来希望成为一个音乐家。那我们在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弹了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叫做《一生最美的祝福》。哇，他一边弹呢，一开始听他弹，后来我们就忍不住就跟他一起唱，一边弹一边唱一边哭。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在那个场景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群毫无未来、毫无希望、是被这个世界所遗弃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的孤儿。他们因着在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他们被收养，他们被哺育，他们被供应，他们也被教导。生命完全的翻转了。当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看到那个弹琴的孩子，和看到他的大儿子的照片的时候，和他大儿子所画的画的时候，我只能赞叹不已。我看到一个翻转的人生，一个人生从灰暗的进到了充满了阳光的，从软弱的进到充满了力量的，甚至说散发出许多比我们常人 还有的光彩。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在这个经历的里面，我看到了救赎。我们常常讲救赎这个字，其实我们对救赎并不是很明白救赎的意义。救赎在圣经里面，在大家不用翻不用翻圣经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在罗马书8:23有这样一句经文，我为大家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圣经的里面讲到，救赎，讲到等候儿子的名分。其实在那个地方，那个等候儿子的名分在英文的里面就是 adoption， 中文的话就叫做是收养、领养。这个字让我们可以体会到救赎的意义。什么意思？就是本来我们是孤儿，我们本来是活在没有希望的光景的里面，然而上帝的爱、神的恩典收养了我们，让我们从此不再是孤儿，我们成为儿子。在以色列人的文化的里面，我们中国人可能说收养的可能隔着一层，但其实在以色列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收养的儿子跟儿子享受的是完全一样的对待，完全一样的继承权。这让我们体会到说，本来一群孤儿、一群没有未来的人，因着被收养，就像刚才说，因着被断姐妹收养，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了。这个就叫做救赎。我相信今天在我当然我放眼望去哈，我们在座的应该没有肉身上的孤儿，也就是我们都不是孤儿，但是我们是，或者说曾经是属灵的孤儿。什么意思是属灵的孤儿呢？是我们与天上的爸爸、我们与天上的父亲是隔绝的。当然了，不是天父遗弃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孤儿，而是因为我们一意孤行，我们想要按照我们自己期待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们想要按照自己认为对的价值观念来生活。因此呢，我们拒绝有一位天父，我们拒绝天父爱的遮盖，我们拒绝去连于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认为我自己可以创造生命，我自己就可以活得很好，我不需要连结于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刚硬的心，我们相信依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创造一个成功的人生。岂不知当我们与天父的关系隔绝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会变成孤儿的思想和行为。属灵的孤儿的意义就是我们迷失了，我们看不到方向，我们活在一个虚假的安全感的里面，我们在很多物欲的陷阱里面去寻求满足，本来应当在天父里面的满足，当我们不寻求的时候，当我要执意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去到一些物欲的陷阱里去寻求满足。我不是说别人，我说我自己，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这个地上 去寻求在某一件事情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不管是你的事业，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我这是比较客气的说，基本上应该是都是，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当中会被空虚、孤独、苦毒、挣扎、恐惧充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外在的生活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跟你，你是商人，我是读书人，我是学生，你是打工，我们外在的生活可能有不一样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的里面却都是一个孤儿的光景。孤儿的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慕，我先不告诉你那个渴慕是什么，我总之我要告诉你，你的心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渴慕，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但是你只是知道它存在，以至于我们拼命的用各种的方法想要去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渴慕。但是我们终其一生，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发现怎么填也填不满，因为那样一的渴慕，那样的一种的渴慕，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需要，是任何物质无法满足的。只有上帝的同在能使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人就开始疯狂的怎么样造神。不要说我是无神者，无神主义者、无神论者，只不过你在拿物质当做你的神，甚至拿你自己当做你的神。人里面都有一种的情节，他要去创造一种神，或者是要创造一个偶像。然而尽管我们努力想要去寻找神，没有人，我可以很清楚地说，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找到上帝。我们看一看历史，人们尝试用哲学、道德、善行、宗教，或者说叫做自我灵性成长，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花很多钱大家去上那些课，叫做自我成长课程、自我灵性成长课程。他们通过这些这么种种的渠道想要去找到上帝，但是是不可能的，在根本性上是不可能的。那种的寻找，那种拼命的迷失、迷恋、崇拜，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孤儿的表现而已。那么难道我们永远就是孤儿吗？当然不是。我给大家放一个小短片，大家来体会一下我们如何能够不再是一个孤儿。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神，是天父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孤儿，寻找那些沉溺于自己的困境中的孤儿，来寻找那些未来毫无盼望的孤儿。天父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孤儿，今天他要收养我们，使那个不是儿子的成为儿子。正像这个短片里面这个父亲所努力的，这个父亲努力的去希望跟他的女儿重新去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同样，我们的天父也在用各样的方法来跟我们重新建立关系。原因就是天父无条件的爱着你们。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这是天父向我们的宣告。那天父是如何来寻找我们的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4:16-20，我们一起读。我要求父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我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在最后这段话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们讲的。他即将要离开，他对门徒说，我要离开了，我要去到父那里去。可想而知，门徒听着心里面一定忧愁。哇，跟随3年的老师要离开了啊！我就开玩笑说，我最近我心里就很忧愁。应该大家都知道哈，因为梁牧师还有一个月就要去被差派到去另外一个教会服事。哇，我们同工十几年的同工要离开了，我的心里面也是甚是忧愁。我相信我能够理解那个门徒们的那种感受。他们门徒们觉得说，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他们曾经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天父的爱，他们感受到上帝的全能，然而这一切难道要结束了吗？这一切竟然这么快就停止了吗？他们期待的，门徒们期待弥赛亚所带来的美好的生活，瞬间好像幻灭了，破灭了。他们好像又要去面对自己像孤儿一样的生活。他们说，啊，耶稣你走了，我们再也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了。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心情，耶稣对门徒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的使命就是透过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来彰显天父的爱。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显明天父的心已经转向我们，那一切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拦阻阻碍已经被挪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借口会说，哦，有一个很大的拦阻我过不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的价值就是那一切拦阻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阻碍完全的被除去了。但是救恩难道就成就了吗？没有啊，救恩摆在那里，虽然我站在这里，虽然中间没有任何的阻隔，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接受上帝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接下来天父要主动的行动，那个拦阻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就像刚才那个我们看到那条那个短片里面，本来那个线是断的，但是天父 重新连接一条线，线的另一端已经交在我们手中了，天父已经开始行动。接下来天父要让我们来接收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来知道这个好消息，让我们都来惊艳到天父的爱。不只是透过耶稣彰显天父的爱，那个不够。天父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去惊艳到天父的爱。因此唯有那个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天父的爱，人的心才能被医治，人的心才能够被恢复，我们人才有能力去回应天父的呼唤，转向天父，投向天父爱的怀抱。所以上帝为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全，上帝不只是让差遣耶稣基督去成就这个救恩，今天要透过差遣圣灵，要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验这个救恩，让我们有能力来回应这个救恩，让我们有能力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救恩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其实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健康。救恩就是健康，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都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曾经是有病的人，我们是不健康的人。怎么样能让一个人真的有理智的看见天父的爱呢？所以今天我们会说，哇，天父的爱这么明显，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耶稣基督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但是你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你已经得健康了。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带下医治。一个有疾病的人是看不见答案的，上帝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有能力去回应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能来。所以当耶稣的使命完成的时候，他要离开，他的离开是为了要让圣灵继续来完成天父的使命，来寻找，就像刚才那个影片里面，来寻找，来触摸那些神所拣选的儿女。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而透过圣灵，我们可以惊艳到神。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说，看到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圣灵在新约的工作，不只是与我们同在，而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以前神的同在是外在的，但今天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永远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再担心重新成为孤儿。这就是耶稣要告诉门徒的，你们不用担心成为孤儿，因为圣灵与你们同在，要永远的住在你们的里面，神的同在永远的，父的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永远都不再会是孤儿。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圣灵又被称作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圣灵是什么？圣灵被称作是真理的灵。 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向我们启示真理，真理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向我们启示真理。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语告诉我真理是什么。对，真理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真理，因为耶稣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真理。那么圣灵来，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什么叫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圣灵要来揭示出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真实的意义。多少的时候，可能就算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对于我们算是什么？我们会说耶稣对我是救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这都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去经验过救得救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没有经验过当耶稣在我生命中掌权的时候给我的生命带来怎样的益处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来说的功效是很肤浅的。然而圣灵来，他要让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验到耶稣所成就的每一个工作对于我们是什么意义。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工作，一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整体上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未来要走的路耶稣已经为我们走过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对于我们，当我们用信心来跟随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经验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耶稣还有为我们完成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工作意味着交换。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意味着是交换。我们都明白说什么交换？哦，我们把我的罪给了耶稣，耶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都明白。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否去经验过这个真理？圣灵的启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真实的去经验到耶稣的所事就是我们的所事。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富足的。因为你说我哪里富足，我一个月只拿一个斯密克，这种东西让我永远说你都不会明白的。当圣灵将真理启示在你里面的时候，当你真的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那一刻，他说你的罪成为我的罪，我的义成为你的义，意味着说耶稣的公义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耶稣的富足就是我们的富足，耶稣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当然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当你生命中经历圣灵这样的启示的时候，这样的启示会给你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反转。没有人再能去定你的罪，没有人再能小瞧你，你不会觉得自己是贫穷的，你不会因为得了一场病就觉得说我真倒霉。你可以宣告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你的软弱当中你可以这样去经历，真的经历到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吗？我今天又来迟到了，我来迟到的原因是什么？我一出门要去我的停车场 parking 开车的时候，哇，在我的 parking 门口停了一辆车，哇，我那个就不也怪我了，我本身出门就晚了，我就拼命的按喇叭，没人，没人，我最后没办法，我就打电话给小月说，哎，坏了，我今天恐怕再等一会儿，再不出来我就坐出租车过去，可能真的不行了，真的哟。结果这时候就正我正跟小月通着电话，就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地走嘞，这是外贸地走嘞啊，对不起，就是我不应该停在这里。哇，我你都不相信我说了什么话，当然我在那一刹那间我说 c'est pas possible， c'est encore comme ça， je vais lui casser， 我有那意思，我要退车把你的。我讲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讲。他一路上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要认罪嘛，一边开车，哎呀，上帝对不起，真的羞愧啊。但是认罪归认罪，我绝对不会给自己定罪，我要在上帝跟耶稣说，耶稣你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否定我自己，因为耶稣你的所事就是我的所事。有很多信仰里面的这些的观念是一定要亲身去经历过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个叫做启示。启示不是一个道理的开启，道理的开启耶稣已经都向我们开启了，耶稣已经都教导我们了，但是我们需要去圣灵去光照我们，让我们去经验到这个真理，你的生命当中才会有力量。只有经验过的真理才能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一个没有经验过的真理，就如同你在一个房子的外面再去评价说，哦，这个房子真美，这个房子真好，这个盖得很好，那个很漂亮。一个经验过的真理是你进到了这个房子里面，哇，你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温暖，你感受到这里有一种爱的气息的时候，你的关注点就会转移。一个经验过的真理是你生命中永远不会被夺去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自由。真理如果只是去明白是不会让我们得自由的，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去经验到真理，那个真理才能让我们得自由。天父就是透过圣灵真理的启示来寻找我们，来使我们经验到在真理的自由和释放。不然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基督教徒，唯有经验到信仰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能力、释放和自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然而圣经这里说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圣经这里意思是说，并非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圣灵的光照。为什么？因为世人活在自己的黑暗里。永远不要说上帝你没有光照我，是因为我们拒绝光，是因为我们活在黑暗里，我们不想遇见光。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站在阳光下的人，一个站在阳光下的人，他可不可以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当然可以， 你不能说圣灵没有感动我。一个站在阳光下的人，他已经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但是呢，他就是不愿意张开眼睛，因为那个光会让他的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在闭眼在黑暗当中已经很久了，当有些光进来的时候，它会让我觉得很难受，于是我就拼命的想要闭起眼睛来，好让我怎么样，好让我继续的活在那种自我感觉很舒服的里面。哎，这样很舒服的，你在阳光底下的时候你闭上眼睛是很舒服的，张开眼睛的一刹那间你会很痛苦的。人们都不喜欢被不同于自己的价值观挑战，他们会觉得说，哦，我的自由被侵犯了。我们不喜欢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被打扰。哎，这不是我的习惯。我开玩笑，我昨天问，就是问那个肖彤，我说，哎，肖彤你真的很棒，哎，你从我认识你就一直在教会聚会，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有尾声？那开玩笑了。然后肖彤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差点张倒了。他说：“哦，习惯了。”当然我是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是，你看你现在不光是来嘛，你服侍很棒，我只拿这个昨天这个一下想起来了。但是，他这是好习惯，好习惯也就算了啊。有太多的人是不喜欢自己的习惯被打扰的。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所崇尚的是什么？所崇尚的是一个相对的价值观。当你讲到说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他们会嘲笑你，他们会否定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威。但是我要说，不管我们在当下觉得怎么样的舒服，怎么样的自由，怎么样的安全，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是什么？闭着眼睛的是什么？黑暗。无论你自己觉得我现在多么舒服，无论你自己觉得我多么的自由，无论你自己觉得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哦，你可以讲得非常的光鲜亮丽，都逃脱不了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黑暗。这种黑暗使人不接受圣灵，这种黑暗使人不接受圣灵的光照，以至于我们无法经历到圣灵的工作。我接下来要讲一句很严重的话，我在教会里面很少讲这么严重的话，但是该讲的就要讲。当世人持续活在自己的黑暗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接受光的时候，上帝说，我就任凭你。很可怕的，上帝的审判，上帝今天的审判不是降下一个天灾地祸，是的，什么天灾人祸啊，不是发动一项什么恐怖袭击，上帝最可怕的审判，他是任凭你活在你的黑暗里。终有一天，活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会明白，原来我人手所建构的这一切的舒适、自由、安全都是虚假的，都是经不起震动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愿意在上个星期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去讲一些很激烈的话，但是今天当事件过后的时候，我们的确要说，我们尊崇的东西，我们看重的东西，有很多的是经不起震动的。让我们离开那个人手所建的池子吧。那个人手所建的池子是不能存水的，那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那是一种虚假的满足。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被上帝任凭我们活在我们的黑暗当中，也就是我不再觉得我黑暗了，那其实是最可怕的。虽然门徒知道啊，将会有圣灵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 就是说他是一个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教导者，他丰意思很丰富，他是一个教导者、施恩者、保护者、引导者、安慰者。啊，门徒们尽管知道所来的这个圣灵，哇，是这么的棒，但同样还是一定非常舍不得耶稣的离开。又要说了，虽然我知道梁牧师走得很好，但是我仍旧是很舍不得。于是耶稣怎么样？那个梁牧师在结束了以后要来为我做一致祷告，你要来对我说这句话：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离开你们。哎，你刚才说，他不刚才说要走吗？对，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还会再回来的。但是，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样式回到你们的中间，我不再以一个人的肉身的样式向当时代的人显明，我乃是一个灵的样式，要透过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我的灵要与你们的灵合而为一，使你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因此，当人们拒绝圣灵真理的启示的时候，他不会再看见耶稣的。今天，一个持续让自己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尽管耶稣的恩典是这么的明显，天父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一个在黑暗里的人，一个拒绝圣灵真理启示的人，是不会再看见耶稣的。只有在圣灵里重生的人才能看见自己生命中的耶稣，并且耶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这段经文说，第十九节这里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其实如果更好的翻译，在英文里面那个翻译是，因为我活着，你们也必活着。耶稣活着，耶稣并不是死了，耶稣并不是走了，耶稣活着，耶稣今天又回来，他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生命，耶稣在我们里面不是好像在那个遇见风浪那个船上一样，好像耶稣在那睡觉。耶稣没有在你里面睡觉，耶稣在你里面的功效是活泼的，有能力的，是有复活大能的，以至于他活着，他是活泼的，他是有功效的，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活泼的，我们也是有功效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热情的，我们生命是焕然一新的，我们的生命不应当只是坐在这里死气沉沉的。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活着，他活着，我们也必活着。怎么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是活着的？就是不是坐在这里，出去。今天耶稣不再以肉身的形象向世人展现，然而耶稣透过我们，圣灵住在我们，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我们连接在一起，圣灵将我们连接起来，成为主的殿。我们是教会，教会不是坐在这里敬拜神，教会是被差遣到世界，那些人已经看不见耶稣了，但是那些人会在教会的里面，会在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生命的里面看见耶稣。这就叫我们也活着，耶稣活着，我们也必活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与主连结的生命， 在第二十节，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还有点复杂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三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三句话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与耶稣是联合的，这句话意味着上帝是如何找到我们的。首先，你们在我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哪里，也就指的我们的话，就是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什么叫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蒙恩得救的状态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确认一个事实，就是你是在基督里的。当你真的知道你在基督里，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时候，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欺骗就不能影响你。你今天又跌倒了，你今天又做了，像我刚才又做了一件不该讲的事，怎么讲出那么暴力的话，我真的说我就欺软怕硬。因为对不起，因为那是个中国人，如果真的是一个黑人，我可能也不敢讲。但是那是一个当下的一种的反应，但是我不需要让魔鬼控告我说，哎，一个牧师还这个样，我不需要。为什么？我在基督里，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不需要被魔鬼控告，我不需要被魔鬼定罪，这叫在基督里。而接下来什么是我也在你里面，就是主也在我里面。主在我里面意味着在你生命中有主的恩典扶持你，能够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我之所以刚才这样宣告说我是在基督里，是因为我相信主的恩典在我里面，我一定永远不会像今天这个样，我一定会改变。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你要相信主在你里面的意思就是主的恩典在你的里面，他给你力量，他给你信心，他给你扶持，让你的生命可以展现出一个成圣的光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恩典并不是不强调行为，乃是说我相信，不是我能够努力做到我的行为，乃是我相信主在我里面，主的恩典在我里面，我能够改变。我用信心相信，尽管我眼前没有看到我的改变，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相信我能够改变，这就是我的信心，这种信心就能帮助我有改变。有点绕，但是记一记吧。最后这两项大家都应该蛮清楚的，最后要告诉你什么叫我在父里面。我在父里面意味着什么？我在父里面意味着天父的生命也在基督里，意味着天父在那一个与基督，你在基督里，基督在你里面，在那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的里面找到了你。我不知道大家这个逻辑能不能明白，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意味着我们是一个跟基督联合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个联合的生命的里面，上帝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上帝透过基督找到了你，上帝透过基督拿走了一切的障碍，毫无拦阻地找到你。今天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人，上帝是找不到他的。当然不是说上帝找不到他，是他不会被上帝找到的。所以今天我只能，这里我看今天又有一些新朋友，我只能对你这样讲，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真理，那一定是绝对的真理，绝对不会是相对的真理。如果是相对的啊，那个海平最会讲了，相对的是什么？相对的是道理。如果是真理，是绝对的。今天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如果我们不想透过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我们想到有其他的方法，我们想到说自我灵性成长， 我们想到说透过修行，我们透过去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或者说我不知道找什么方法了，只要读哲学的，想要透过哲学去认知，想要透过我们普世价值去认知，都是不可能的。那些事情都打了岔号。天父唯有在那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的里面才能遇见我们，我们才能会被遇见。神透过我们与基督所联合的生命进到了我们内心生命中那个孤儿的光景中，在那个联合的生命里，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是透过耶稣被收养的啊，今天这个观念我不能再讲了，就是只能说我们在信仰里面是透过耶稣被收养的，成为因着耶稣是后裔，我们就同为后裔。我现在给大家那个答案，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就是回家。如果你没有回到家，不管你在今世你是多么的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你的心都是一个漂泊的心，是一个流浪的心，是一个孤儿的心。唯有当你真的天父进到你的孤儿的光景当中，对你说，让你惊艳到，透过圣灵的启示，让你惊艳到天父是我的父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家了。遇见耶稣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回家，在天父的家里面不再有定罪，不再有扭曲，不再有捆绑，不再有隔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宣告我们曾经是失丧的，今天我们被寻回了。我们曾经是瞎眼的，今天我看见了。我们曾经在那个危险的网罗中，但今天我在上帝喜乐的家中。我们可以宣告，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拥有的是儿子的心，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夺去我们儿子的心，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新的创造，你不再是台湾人了，你不再不知道是吧那香港人了啊，我不再是山东人了。为什么？我里面有神家的血统，属神的血统。我们只有认知到我们里面有属神的血统，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属神血统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乞丐，你不可能活出一个属神血统的力量。认知到你里面你被上帝天父寻回了，在天父的家里面你是儿子，你是有属神的血统，你认知到这一点，你的生命当中一定可以活出属神血统的力量。